兄弟姐妹平安。现在就请大家起立，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打个招呼好吗？彼此问安一下。
你好。
每一次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那里都会成为至高之处，因为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会与我们同在。
耶稣转身羔羊，配得所有极大赞美，天上地下万口宣扬，你是弥赛亚，我尊重你，我尊重你，尊重你名超乎万民，你的国度在天地之上，何等圣洁，永远掌权。我尊重你，我尊重你，尊重你名超乎万民，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何等优美，永远尊贵。
耶稣，你是那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的名超乎万民之名，世上无一人可以和你相比。
耶稣真神羔羊，配得所有极大赞美，天上地下万口宣扬，你是弥赛亚，我尊重你，我尊重你，尊重你名超乎万民，你的国度在天地之上，何等圣洁，永远掌权。我尊重你，我尊重你，尊重你名超乎万民，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何等荣美，永远尊贵。我尊重你，我尊重你，尊重你名超乎万民，你的国度在天地之上，何等圣洁，永远掌权。我尊重你，我尊重你，尊重你名超乎万民，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何等优美，永远尊贵。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何等优美，永远尊贵。你的国度在天地之上，何等优美，永远尊贵。
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心灵，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人世围绕感令我看见你，
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姓名，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十字架担当我罪和羞愧，人手边上交换我生命，恩典之流恢复我的洁净，与我同在是我坚定，主的爱穿越高山直到地极，赐下恩惠阳光在这地，恩典直流敬畏中我站立，慈爱怜悯淹没我的心，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姓名，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十架上担当我罪和羞愧，人手边上交换我生命，恩典之流恢复我的洁净，与我同在是我坚定，主的爱穿越高山直到地极，赐下恩惠阳光在这地，恩典直流敬畏中我站立，慈爱怜悯淹没我的心，
此生充满主恩典，因你宝血洗是
你的宝血洗是完全，我们的灵降服在你面前，
你
我们渴望见你的容面，
诉说你
要见你的荣耀
荣美，此生充满主恩典，因你宝血心事完全，我渴望见你容面，诉说你奇妙容美，
此生充满主恩典，因你宝血洗是完全，我渴望见你容颜，诉说你奇妙容美，此生充满主恩典，
充满主恩典，
宝血心事 完全。我渴望见你容颜，诉说你奇妙优美。
此生充满主恩典，因你宝血行事完全。我渴望见你容颜，诉说你奇妙容美。
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希望你常常降下你的大灵，我们在敬拜中能被你的圣灵触摸到。神的爱是无法测度的，也许并不以我们想象的方式而体现，但它就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力量，更是我们的帮助。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他在你右边荫庇你，百两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世直到永远。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
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他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世直到永远。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当向宣唱时，歌颂他的名，他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他做孤儿的父，寡妇的伸冤者，叫孤独的有家，被囚的出来享福。
愿神兴起使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如烟吹散，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世上的烈火要向神歌唱，歌颂那自古加新诸天以上的主，他的威勇可畏，能力显于众长，他将力量和全能赐给他的百姓。 愿神兴起使仇敌四散，将那恨他的人如烟吹散，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
愿神兴起
使仇敌四散，将那恨他的人如烟吹散，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 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掌声归于我们的神。赞美你名，
举我的双手敬拜你，愿你荣耀遍及全地，更新我灵，渴慕你圣灵，放下我的所有，荣耀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万民中呈现你，在万族中歌颂你，以你慈爱伟大，你的心事高举诸天，在万民中呈现你，在万族中歌颂你。神啊，愿你被尊崇，愿你荣耀遍及全地，让我歌唱来赞美你名，举起我的双手敬拜你，愿你荣耀遍及全地，更新我灵，渴慕你圣灵，放下我的所有，荣耀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万民中呈现你，在万族中歌颂你，以你慈爱伟大，你的心事高举诸天，在万民中呈现你，在万族中歌颂你。神啊，愿你被尊崇，愿你荣耀遍及全地，在万民中呈现你，在万族中 歌颂你，
宣告神的慈爱伟大，
以你慈爱伟大，
信实高举诸天，
你的心事高举诸天，在万民中呈现你，在万族中歌颂你，神啊，愿你被尊崇，愿你荣耀遍及全地，神啊，愿你被尊崇，愿你荣耀遍及全地。
我们将掌声对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我们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来敬拜你。主，我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见你的荣耀。主，让我们的心降服在你的恩典下面，那么灵再次被你来提升。愿你的爱再次从你的施恩宝座浇灌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主，你的爱是我们往前走的动力，主，你的灵是我们往前走的力量，带领我们在生活的当中继续得见你的荣耀。我们心要欢喜，灵要快乐，我们要欢然一起来跟随你。无论我们前面的挑战是有多大，我们前面未知的道路是有多难，但主耶稣，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永远够用。我们在主里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被爱的。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挑战，我们可以欢喜快乐一起来跟随你。神赐给我们有得胜的恩典跟得胜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见证你的荣耀。与我们同在，在你们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的时间，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们。我们坐下来之前找五个人跟他说，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阿们。
神的荣耀在你身上，
神的荣耀在你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恩，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到你自己丰富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真的再有机会成为一个给的人。主耶稣，我们先照着你上面，我们一同来学习。主耶稣赐给我们收奉献的时候的话，也请大家啊，大家一同，我们继续来思想尼希米记。啊，尼希米记我们快思想完了哈，今天我们是最后的一讲。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的第十三章，翻开之后的话，我们一同来练习，我们一同把这个经文我们把它练出来，好不好？尼希米记我们先从第一节。我们一同看到第九节，好吧，第一节我们一同看到第九节。好，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来，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什与多比亚结亲，便与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什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那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神殿的器皿、素祭、乳香又搬进去。好，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好，我们上个礼拜的话，我们思想到就是说在耶路撒冷那边的话，有一次大的复兴。然后在尼希米记的第八章跟九章那边，它记载就是在城墙它重建之后的话，百姓的话就在这个水门前聚集，然后邀请文士以斯拉的话来宣导摩西的律法。然后在宣导律法的过程当中，他被神的灵感动，所以所有的百姓都开始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过起了祝棚节，刚好是那个节日，所以他们就开始就守这个祝棚节，那重新再跟神来立约。 所以九章三十八节那边讲到，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然后我们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然后九章下面的话就很多哈，就是这些领袖的这个名字啊，就是列在这个约的这个上面。然后十章那边，他二十八节那边又讲到，其余的民、祭司、立位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林和一切隔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一切有知识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都发咒主事启示说必遵行神借他摩西所传的律法。好，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的话，其实复兴启动复兴的一个关键是在于神的律法在人心中的一个感动，不单单是感动，也带领人能够在神的律法当中有一些切实实行的这些的例子。所以其实整个复兴的话，就是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可以发现在神子民的百姓生活里面的话，确实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好，我们看到所有就是说属神律法里头，神教导以色列民要做的，无论是敬拜啊，无论是在神面前每日守啊，就是说安息日，或者说在神的恩典当中啊，按照神的命令他来按照这耕作啊，像他安息啊，不单是安息日，还有安息年啊，耕种六年之后，第七年的话就让这个土地啊有这样的休养生息啊，然后所有欠债的就在这个六年那满的时候，第七年的时候的话，以前欠着债的话就不在这边追讨。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在尼希米在耶路撒冷的十二年的当中的话啊，这也是一个循环，六年六年啊，这个一个循环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整个复兴确实彰显在以色列人的生命当中。但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复兴哈，复兴的这样一个持续始终是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个题目啊。很多时候神让这个复兴一下子产生啊，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头的话，很多人都经历到神话语的这个真实。如果我们愿意遵循神的话语，就能够经历到神话语所应许的那一个祝福。但很可惜的话，就是每当一段时间之后的话，这个复兴的话，好像就会慢慢的啊，就是随着一些状况的改变，特别是当领袖啊也离开，或者说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哎，这个复兴就会暂停啊，就会告一个段落。啊，那尼希米记这个时候也记载有类似的这个事情。所以十三章就是说这样第九节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的话，他那边讲到一段时间过后的话，当尼希米被王他在以色列就是说十二年之后的话亚达西须王三十二年的时候的话，他被王再次召回到苏珊城去续职然后或者在王面前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当他过了一段时间，甚至上没有记载这段时间有多长，但这段时间过了之后的话，他再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的话，他忽然间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这个如火如荼这样一个复兴的这个运动，忽然间他发现就不再继续下去，那百姓的话好像以前的话在他面前所立的这些的誓约已经又被遗忘，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仇敌在他生命当中的破坏其实都没有停止过。这边讲到的一个人的话，就是亚门人这个多比亚。这多比亚的话，其实在头七章的话，当尼希米重建城墙的过程当中的话，他跟参巴拉的话，就是那个敌对那个首领，其实是联合在一起是在做破坏的这个工作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城墙已经修建好了，快修建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第六章那边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个转型。这多比亚的话，从一个公开的反对，进入到一个好像一个暗底下的就是这样一个反对。但意思的话，他怎么做的话，他其实就是跟这个犹太的这些的领袖们无论是祭司啊、贵胄啊、官长，他们开始有一些的连结。那我们应该看到，其实仇敌这个多比亚的话，其实在以色列生命当中还是会产生许多负面的影响，甚至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这边讲到圣殿都遭的玷污，圣殿都遭的玷污。那意思的话，就是这多比亚的话居然住到圣殿的院子里头去了。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两个礼拜前跟大家分享，当这个仇敌的话借着假先知来跟这个尼希米来报这些恶信的时候，说有人要杀他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那个士亚拿的话，就给他一个建议是什么？他说你就躲到圣殿里头去那边躲藏，那样仇敌就拿你没办法当时的话，尼希米就问了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圣殿去逃命呢？第四的话就是说，其实他很知道圣殿里头那个从那个圣殿的那个这个圣所开始的话，在那个地方的话是除了这个祭司以外，其实都进不去 啊，立位人跟祭司才有机会在整个圣殿这个范畴里头在这样一个服务。然后现在的话，作为亚门人，亚门人的话，我们十三章一开始的话，我们就讲到了亚门人的话，这可是神的律法上面明令禁止跟他交往。这个过程里头，为什么亚门人跟摩亚人的话，他不能够进这个神的这个会所啊？当然有他们出生的缘故啊，因为他们的祖先这个亚门跟摩亚的话啊，其实这个是在这个罗德哈，就是这个乱伦这个关系里面所产生的女儿跟罗德跟父亲啊，就是说交配之后所产生这样的孩子啊，所以首先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来源的话，其实是很让神啊，就是说厌恶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就是说他们出生可能有点不好，但其实神并没有真正啊，就是把他们排除之外。在这过程当中呢，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的话，本来是路过他们的地界啊，很容易就刚刚过去的。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圣经上记载的话就告诉我们，当时亚门人的非但没有什么，没有拿水和食物，因为都是同宗嘛，都虽然是这个不同的妈妈啊，但是这同父这整个的这个血缘这个关系都是在一起。但这个过程当中，他非但没有拿水和食物出来招待这个从苦难当中出来的就是以色列人，反而呢在这当中给他们设置了重重的拦阻，甚至啊就是说他们还雇了啊这个讲那个先知那个巴兰啊来咒诅这个以色列人。但是神的话确实可以把这个咒诅变成祝福，但是也是因为这一而再再而三他们背逆神的这样一个关系，以致的话神在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这些以色列人的话，说摩亚人跟这个亚门人的话，说他们的后裔是断不能够进入神的话，虽然时代都不能够进去啊。那这个过程里头的话，这个多比亚的话啊，其实这个非常就是说这个有意思的一个人啊，他刚开始是明令的反对，接下来是暗底下的反对。然后他这个人也是真的非常的钻研，他无论在哪个方面好像都能够吃得开啊。在这样可能大家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看过这类似的人啊，八面玲珑啊，无论是哪方打仗都可以，他都可以吃得香喝得辣啊，这个东西啊。那多比亚就是这个人啊，在这个参巴拉面前他也可以说得上话，然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的他也有影响力。然后他不单单有影响力，他还跟这些的领袖开始结盟。弟兄姐妹们，这个结盟的话，这个就用最古老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联姻，就是联姻啊。所以其实在很多就是政治的这些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联姻其实是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但是其实神的话，其实在婚姻这个关系当中的话，神又特别的交代以色列人，你们在婚姻的关系里头，你们一定要守住啊。所以以色列人他算是母系的啊，就是从母系的这一方面啊，所以他们在婚姻的这个连结的上面的话，他们非常的看重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千年下他们还可以保持犹大的这个单一的就是这样一个属性，是因为其实他们在婚姻这个方面他们非常的谨慎啊。但是其实在历史的长河里头的话，也是有一些人其实对神的律法并不是那么看重的啊，即使是作为领袖，就像这个祭司以利亚神啊，他其实是在神的这个殿中，他是有负责做一些的事情的，但是他居然对神的律法里面所规定的啊，他本来是应该教导以色列人说这件事情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但是他自己却是做了这些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的话，其实啊，我们在遵行神的话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啊，再一次被神的话语来提醒。看看我们自己所行的啊，跟神的这个教导到底啊有什么样的啊，就是说需要更正的地方没有啊。所以今天早上的话，我愿意跟大家稍微一起来思想，当尼希米啊，他经过了第一次的复兴之后，经过长时间在神面前的努力，他告一个段落啊，他离开这个环境，但他再次回来的时候的话，其实他面临的征战可能比他第一次重建城墙那个征战甚至更加的厉害。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大家不要忘记，尼希米的年纪已经稍微大啊，年纪也大概有一定的年纪了，啊，所以当他从亚达叙叙那边再次回来的时候的话，其实这段路他应该怎么跑？他这段路应该怎么走？面对这个征战的时候的话，他心里头的那个呼召，起初那个意向，他是不是能够继续再坚持下去？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我们也稍微的从尼希米的经历里头有三个方面，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如何能够持守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呼召，我们可以好好的跑完我们这一生，跑完我们这个全程。 很多人可能说，牧师啊，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为什么会想这件事情啊？但弟兄姐妹们，其实生命的旅程是一段一段的跑，阿们。好，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挑战，但最重要的话，我们是在每一段我们的挑战里头，我们要守住我们的本分，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继续往前。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跑完全程的话，第一件事情我们可能要做的，你就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你要当仁不让，要以爱心来行动。跟主耶稣说，你要当仁不让，以爱心来行动。遇到挑战的时候的话，你千万不要退却。在这过程当中的话，神的话语会指教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做。所以当尼西米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跟他在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在的时候的话，不单单是城墙被建立，连在圣殿里的这些服事的话，他都开始帮助他们建立成井井有条，就像恢复啊大卫啊，就各样的这个班次在神的殿中开始来服事啊，各司其职，各尽其职，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把啊神的同在可以带领下来。但是他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发现哎，圣殿的气氛啊，那个环境，那个服事的这个做法，很多事情已经开始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其实从管理圣殿的啊，就是这个祭司开始的话，哎，这已经出现一些的问题。这边讲到祭司以利亚时，就是管理那个圣殿库房的，因为他与多比亚结亲之后，就给他的亲家就在圣殿的院里，也就是放各样供物的啊，就是个供物是什么，就是给这些的啊唱诗班啊，啊给这些利未人啊，这些祭司啊，有一些的就是新酒新油五谷啊，哎，这些的供物，它的十分之一专门有一个地方是专门存的。那这些所存的是要供给哎在圣殿服侍这些人的话，他这个每天的这个需要。哎，但是居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的话，这管理库房的这个以利亚时就把它腾出来，把它清空，哎，就给那个他的亲家这个多比亚就在里头来居住。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相信哈，其实并不是说没有人反对啊，并不是没有人心里头不满。但很多时候的话，这个反对声啊，就是说这些的啊心里的不满，也许啊只是停留在心里头，也许只是口里头说说啊，大家彼此之间抱怨抱怨，但很少有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明显不对这件事情上面敢于站出来，可以来说这样做是不对的。以致当这个罪在这边当中存在的时候，一旦罪没有被清洗，这个效没有除去的时候的话，在全团里头一发起来的时候的话，哎，整个人心就慢慢散了。所以人会看到了，哎呀，这个以前的最反对尼西米重建城墙、最敌对神律法的、最打击神子民的，哎，这仇敌居然可以住到神的殿里头，哎，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所以很多人只是讲讲，只是想想，当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这个罪还仍然是在那里。以致的话，当真正的这个生活当中被影响之后，因为库房的话暂时是有库存，也许他啊就挪到其他的地方啊换了点，但是这些东西吃完之后的话，本来百姓的话，他每年的话，对不对？新酒新油这个十分之一，应该五谷这个奉献进去的时候，本来就是应该到那个地方的，但是因为要到那个地方，现在变成是有那个犹大的仇人那边居住的时候的话，人的心里头就不大愿意去。哎，所以变成就是守十分之一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哎行动的话，因着这件事情的存在也被打击了。哎，所有人的话，像慢慢的啊，就慢慢的不愿来奉献，不愿奉献的时候，影响到整个哎这个祭司啊、立位人啊、歌唱的啊，就所有这些啊在圣殿里的服侍人啊，他们的生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这些人的话，为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不得不离开他们服侍的岗位，回到所谓自己的田里头去耕种。弟兄姐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不好的事情，当这个罪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动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是说心里的不满，我们在那边指责，其实神的话需要我们能够效法尼西米，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关口，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说我应该做什么，如果神感动我们要出来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其实我们常常都可以来思想，哎，怎么叫做在爱心里头，我们可以来有一些的行动，可以来说一些的诚实的话。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常常都在讲到，就是说爱心里头说诚实的话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在这当中应该怎么做？其实最重要的话，我相信尼西米这样做的时候的话，不单单只是因为他是领袖，不单单只是因为他是在这当中做省长。 不单单是因为他在那边好像只有他为神的发热心，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是有神的感动，也有相信是有神在那里头有个催逼，让他能够在这样一个事情当中，在这样一个关口成为神那个话语的那个出口。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其实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跟神的话有些不对的地方没有，那这个不对的地方是我说呢，我要说到什么地步，我要做到什么地步。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一直祷告一直寻求的。其实从尼希米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尼希米做每一件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他都在讲到我的神啊怎么样怎么样，我的神啊怎么样怎么样，我的神啊纪念一下我在你面前所做的这些的事情吧。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读这些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说哎，尼希米怎么这么烦啊，那怎么这么会自己表功啊，哎呀，我就觉得纪念我做的这些的善事。然后其实你可以发现，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当尼希米真的在这样一个哎，真的都是敌对神的话，都是就是对神的话语都漠不关心，都是神的话语都沉默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他愿意被神兴起起来为神说话的时候，他要顶着多大的压力，不单单是仇敌在那边要攻击他，连弟兄姐妹可能都会不高兴，哎，你是谁，对不对？你想想尼希米，当他我两个礼拜跟大家前分享，当有人建议他进圣殿里头要去逃那个避难的时候，要去逃命的时候的话，说你进圣殿去逃，去躲避这些要来的这些危险吧。他说什么？像我这样的人，我不是立位人，我不是神的选民，我不能够在圣殿的事情上面发表任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任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说想，或者是甚至是你想都不要想的这些事情，对不对？他很明白自己的身份，他不是立位人，但是就是在当以利亚时的话，把这个圣殿的库房交给把这个多比亚居住这件事情上面，然后看到因着这件事情在以色列的生命当中让人的心离神越来越远的这时候的话，尼希米他不再纪念，他不是立位人。在这个事情上面，如果立位人不发声的话，如果祭司不发声的话，我能够做什么？我相信这是他在神面前一直问的一个道，他是在神面前一直求问的一个结果。当神说你要起来洁净圣殿的时候，我相信他也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是我吗？我当时我已经跟这些的人说我是怎么样的，我怎么可以进到圣殿里头呢？我能够做这样事情，我怎么会有这些的权柄呢？当祭司在以那个这个尼希米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也许啊，那个以利亚时可能没有说什么，以利亚时大概是比较软弱的，但是有其他的祭司也可能会起来啊，说尼希米，你要记得你的身份，你是省长不错，但是在宗教的这个范畴里头的话，这个是我们的事情啊，这是我们的地界，这是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啊，你不应该进来插手敬拜的祭司的这些的事情，管理圣殿的库房是我们这一群人的事情，你凭什么说这些的话？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常常遇到类似的？你是什么人来管我？你是什么人跟我说这些的话？你是什么人做这些的事情？但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需要学习的，真的，这个属灵的勇气，道德的勇气，今天在神的恩典当中，我觉得教会我们需要重新的恢复。这个世代的话，我再说哎，真的，你看美国的两党政治，或者我们加拿大所谓的民主政治，真的从1950年代之后的话，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所谓的是政治正确，对不对 ？Political correct， 所以我们大家的话都不大讲错的事情，我们哎，大家都是这样好的事情。弟兄姐妹，当有一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的话，我们能不能够勇敢的站出来？没错，这是总理的权限，这是议员的权限。对不对？这是政府的权限，这是老板的权限，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的话，我们能够做什么？求神恩待我们。当尼希米他在面对这样一个复兴的这个破坏，这个复兴的这个拦阻，真的在神的工作遇到真的一个问题的时候的话，他不再计较自己的名分，他能够在神的感动下面的话，他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做他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当仁不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勇者的心态， 今天弟兄姐妹们，在问题来临的时候的话，在所有冲突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甚至你也被卷进这个冲突的这个环境里头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计较我们个人的名誉呢，是计较个人的得失呢，还是说神永远在我们所有的这些考虑当中，神永远是第一位？所以这个爱心的行动，我再说第二个方面，其实非常的重要。你怎么样起那个持守这个起初的呼召，最重要的第二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学习一件事情。就像尼西米给我们看见的，其实他是在凡事上面他都把神摆在第一位。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在凡事上面把神摆在第一位的话，其实神的话永远可以给我们有道路，我们是可以往前走。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凭爱心说诚实话，对不对？我一说话别人就生气，我一说话别人就伤心，我一说话哎呀，就是要伤了别人，或者说我自己就受伤。哎，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说真话的时候，我们也很会受，我们也容易受伤。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说的真话的时候他应该听，但很可惜他不听啊，他不听的时候我们就受伤了，所以我们就很郁闷，说神啊，你不是让我说这些，不是让我做这些吗？为什么没有果效呢？哎，我们很容易受伤。那弟兄姐妹，无论从尼西米的身上，从保罗的身上，从这些属灵伟人的身上，到最后你从耶稣的身上的话，我们都会看见，当你当仁不让以爱心来行动之后的话，我们的盼望只有在神的身上。阿们。你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之后的话，你应该把结果就交给神，你不要太纪念那个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只能够说，哎，真的，我们走完人生这段路的时候的话，我落幕无悔，哎，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真的，我羡慕之后，我跟神一见面的时候的话，神说我是忠心又良善的，那我就够了。哎，所以你千万不要太在意我们做了之后别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弟兄姐妹们。然后这样的一个心态从哪里来呢？就是我们唯有在凡事上，你可以把神放在第一位，你要把神放在一切事情的前面。跟主耶稣说，你要把神放在一切事情的前面。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在面对事情来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能够合乎中道。其实很多人的话就是说，哎呀，我爱心说诚实话，对不对？就是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有真理，对不对？但是爱在哪里？哎，就是你一说真理的话，别人就受伤。那你一说爱的时候的话，哎，没有真理了。我们人常常就在这样一个两难当中，我该怎么做，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们，也许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条道路。尼西米的话，其实在他的生命的见证里头，给我们看到这条道路其实真的是可行的。其实神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的话，就是你在爱中一定要想到那个真理是什么，就是爱中要有真理，这样我们才不会溺爱嘛，对不对？但同时的话，当你在讲真理的时候的话，你一定要想到有爱，真理当中是有爱的，所以这样才可以避免伤害，好不好？哎，所以你跟左右说，爱中有真理，真理有真理当中有爱，好不好？所以我们要常常起来来思想，对不对？如果我们太讲爱的时候的话，你要想想真理是什么，真的避免我们这个界限太宽，以致的话，哎，这个多比亚，哎，其实他来到这个以那个以利亚斯面前的话，也许他就打这个爱的牌，对不对？哎呀，这个神是爱啊，对不对？你要接纳，要接纳，对不对？那我虽然是亚门人的话，但是我也爱神啊，我也愿意，我愿意来亲近神啊。因为弟兄姐妹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有一段时间啊，忽然那个祭司以利亚是非常有像牧人心态，有爱啊，有爱，非常有爱，爱到一个地步，他们两个成为亲家。哎，亲家之后的话，哎呀，这个多比亚又再往前走一步的话，哎呀，我真的现在我愿意哈。我真的愿意跟神亲近，我真的希望住在神的里面啊，对吧？我们诗篇里头不是祷告哦，我真的甚愿住在神的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年嘛，对不对？也许他用神的话来跟这个以利亚斯说，哎呀，以利亚斯一听到，哇，居然有这么爱神的人，哇，那他愿意在神的殿中住一日哈，那我就把库房腾出来就给他，哎，很自然的嘛，对不对？弟兄姐妹们，这样做对吗？爱嘛，爱嘛，爱就是接纳，对不对？弟兄姐妹，真理在哪里？真理在哪里？界限。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为什么的话，你看耶稣的话语从来都非常的平衡的，他说你要驯良像鸽子，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属性。 但你千万你要灵巧相识，你要明白仇敌那一切的诡计，阿们，这样你才不会被仇敌就牵着走嘛。为什么多比亚其他地方都不去住，他就非得住在神的殿中？大家有没有想过，住在神的殿中本身的话，当然这是一个接纳啊，我就是殿中，但这也是一个身份，这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表示。像尼西米这样的一个正宗的犹太人，都很清楚知道，像我这样的不能够在圣殿里头。但如果多比亚他能够进到圣殿里头的话，这是神，神啊，会我特别的进去。你看，神都接纳，接纳我这个，所以他的那个话语就更加的有影响。今天弟兄姐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当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也许起点是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需要每一步都起来确认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都有指教，神都有说话，所以把神放在任何事情的这一第一面的话，哈，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的话，你若要经历神丰富的祝福的话，这是必不可少的。我常常讲的，神是厚，就是厚赐诸般恩赐的神，神绝对会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回头。但是同时的话，神永远监察我们人的心。当神给我们祝福的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监察自己，我们要求圣灵来监察我们，让我们里头的话，任何心思一念背后的就是那样一个动机，我们都需要求神不断的能够来提醒。这过程呢，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神的祝福啊，弟兄姐妹们啊，神会给我们啊，就是说有健康，对不对？神会有给我们良好的健康的关，就是良好的那个人际的关系。神也会给我们有工作的能力，会有好的事业。神会给我们有好的家庭，神给我们好的朋友，神给我们很多好的。每一件神的祝福的话，其实就像那个灵一样，对不对？就像你银行存款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白手起家，都是从无变有，对不对？啊，都是从个位数开始的。然后个位、百位、千位，然后万、十万、百万，在你每个神的祝福当中的话，弟兄姐妹们，也许你得着的第一个灵，得着的第二个灵，得到第三个灵，我们常常说五子登科，对不对？啊，这个我们的每个人都很喜欢。但这个过程里头的话，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在你所有的灵当中的话，如果你没有前面那个一的话，你仍然是灵。你所得的到最后还是你，但若是你生的在你每一个所得的当中的话，有个一就像个火车头在前面这个牵着的时候的话，那你就真的就有福了。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那个祝福一直到永远。那有些人说，哎呀牧师，我也有一呀，对不对？我在各样的东西那我都有一，但你的一摆在哪里？我的一摆在各位，我的一摆在各位啊，你的各位啊，一啊，神就在那里。那你前面有很多的灵在前面，弟兄姐妹们，那我们到永生之后的话，我们能够得着什么？紧紧得救。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凡是把神的摆在第一位，是让神帮助我们能够持守他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的一生的所得，若没有神为我们持守，到最后都是来来去去，其实都是空。弟兄姐妹们，这个世代当中的话，有许多的隐忧，有许多的试探，也有许多不容易的事情。其实当我们，你看到尼西米他前面已经打了胜仗，对不对？但并不代表他永远就在这个胜仗当中。这些以色列人跟尼西米一起把城墙在52天里都修建起来，然后之后的话在水门前一同的聚集，过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祝棚节。然后接下来12年的当中的话，真的按照神的律法律例典章起来来生活，但并不代表他们永远活在这个复兴当中。我在说什么叫做复兴呢？复兴不是虽然一阵风吹过去的时候，哦，然后大家的话好像突然间就改变了。复兴的话是把神的作为，已经存在的作为，一定要彰显出来。当人的话不以神为神的时候，当我们人不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的话，神的作为又开始就隐藏起来。今天弟兄姐妹， 复兴的持续的关键在于神的律法在我们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发生效应。我们听见我们就起来，我们愿意来遵守，把神放在第一位，这是尼西米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挑战。不管我们的环境是什么，真的如果神感动我们，我们要起来做的时候的话，当机立断，我们跟着神，我们一起起来往前走。不单单是你开始这个头，你要 make sure， 我们要保证这样的一个改正的话是从头到尾彻彻底底的这样一个改正。这是尼西米给我们看见的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看13章第13节，他责备那个失职的人，然后12节的话，13章12节开始重新又11的奉献，然后呢，第13节这边讲到他又委派官员，他去督促这些事情呢起来来执行。弟兄姐妹们，我再说哈，尼西米这样子做的话，对他个人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再说，个人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从做省长开始，他已经都不拿俸禄了，对不对？他都没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百姓加重任何的负担。当他这样子开始做的时候的话，对，对他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他考虑的话是神的事情能不能继续的持续的下去。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真正的领袖。领袖的话从来不考虑自己个人的得失。当你在你家里头的话，我们要成为那个有影响力的人，我们要看看我们有没有自己的家人到一个舍己的地步，凡我们所做的都不计较名誉地位，真的我看到就做了嘛，对不对？看到就做了。如果神让你看到有这些不足有那个不足，对不对？地脏的，神让你看到地脏的，你不是在那抱怨，哎，地脏的，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看到了你就再起来做，对不对？做了之后的话，哎，你开始在鼓励大家一起来帮你做。在工作的场合的话，对不对啊？同事肯定有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好的，但神既然让我们看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神可以让他帮助我们多走那一步，帮助补足一下这些的不足。抱怨是没有用的，跟主说抱怨是没有用的，阿们。抱怨解决不了问题，但是若是有个领袖他愿意在这个破口当中他起来堵住这个破口的时候的话，整个身体就要活过来，整个身体就要健壮起来。真的不是他自己的益处，他只是想说神的事情，真的神的机会神的荣耀怎么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在我在的这个时间点里都可以彰显出来，我要成为经历神恩典的那个管道。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让神来用的时候，真的得福的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嘛，真的。我们在人面前也许会吃亏，但你在神那里永远不吃亏。跟主说你在神那边永远不吃亏的，阿们，阿们。真的，当我们愿意被神来用的时候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吃亏的。我再说，神永远纪念我们在他面前的摆上，这也是尼西米的第三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你怎么样可以跑完全程，就是在你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上面的话，你不单单要当仁不让爱心行动，你不单单要把神放在这一切问题一切事情的这个前面，更重要的话，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求神纪念我们手头所做的工。再次跟主说，你要求神纪念你手头所做的工，阿们。其实尼西米记结束的时候的话，第十三章跟前面第七章啊，前面七章从来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尼西米都在祷告里头。而且当尼西米这个四个结束的这个四个祷告哈，其实你仔细去看一看的话，哎，没有什么新鲜的，没有什么高言大志的，哎，没有什么很精确好像属灵的这些的话语。你看到的话，你就说，哎，这个怎么是祷告啊？弟兄姐妹哈，很多时候的话，我们都要学祷告的话，我们都很希望记得一些很漂亮的祷告的词，一段又一段的哈，这些东西。弟兄姐妹们，其实尼西米哈在第十三章结束的时候的话，哎，那我们看到其实尼西米的祷告的话，非常的朴实。其实第14节、22节、29节、31节，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四个这个祷告都非常的短，都非常的短。他没讲到什么呢？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而其中礼节所行的善。然后22节他说，哎，在这边的过程，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来连续我。29节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责，违背了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然后31节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这四个祷告当中有一个共通点， 都是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所做的这件事情。因为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所有事情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能不能都像你心里这样子，我们一直向神说，神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所做的这件事情。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有胆，我们敢向神这样祷告的话，我再说凡你所做的一定都兴盛，一定都亨通的。因为弟兄姐妹们，我们敢在生气的时候我们向神说，神啊，求你纪念我所做的事吗？啊，我们在嫉妒，我们在生气啊，我们在发怒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求你纪念我们所做的事吗？不大敢，对不对？当你能够说，神啊，求你纪念我们所做的事，那是无畏的良心，无愧的信心所发出来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呼声。那这也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弟兄姐妹，你知道做领袖走到最后的话一定是曲高和寡。哎，你在这当中的话，在家庭你要做领袖吗？你千万不要以为每个人都会 appreciate 你自己所做的，都会很感激你所做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到一个地步，真的没能感激我，这就是领袖的代价。你要做头吗？甘心服侍，服侍到没有人称赞你，有主称赞你就够了。阿们。所以尼希米的话，他在这样一个重重压力，你说他把这个多比亚赶出圣殿，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吗？一点好处都没有，又多了敌人。不单单是外面的敌人反对他，现在连祭司都觉得他太鸡头，管太多了，手伸太长了，连祭司的事情你都要管。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你爱人爱到一个地步，是不是这样子？哎呀，你爱到人家都觉得你在那捆绑他，哎呀，对不对？对不对？那么人家觉得难受，哎呀，我你管太多了，这个东西。当别人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无怨无悔的继续爱，继续去跟从，继续去保护？对吗？爱到深处的一个极致是什么？这个木兰回首，他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因为我爱嘛。不管你体会不体会我的存在，只要你有需要一回首，我就是在那里。耶稣就是这么爱我。我们常常我们往前跑了，我们都不管耶稣的，对不对？然后都痛苦都跌倒的时候，木兰回首啊，主在那里，哎，我们心里头就得安慰了，对不对？很多时候你跑的时候，我耶稣不要跑，不要管我啊！我们常常跟神说，不要管我，我们要跟我们所爱的，不要管我。我们都每个人没个人希望被管的。对不起啊，我自己我常常跟我妈妈说，你不要管我。哎，有些时候真的不容易。哎，但是有些时候我现在想起来的话，真的有人管还是好，跟着说有人管还是好。真的，现在的话我们三个老人家跟我们一起住，其实之前的话很多人都跟我们说，哎呀，牧师啊，你好好的想想，你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哎，但是我们搬进去之后的话，我觉得神真的恩典够用，哎呀！而且我们现在真的是，我就觉得都从来没这么好过啊！哎，真的不单单是我不用再照顾两边的这个地方啊，事情少了很多。其实最重要的话，其实就是说三代之间哈，能够在一个屋檐下面，哎，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恩典。虽然有很多的责任，也不容易。真的，我妈妈仍然很喜欢管我，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上礼拜我的眼睛爆了，我妈妈眼睛也爆了，所以我们两个这个右眼都是红红的，毛细血管太多。但是后来时候，有些时候我就看，就是说，看到他还是就是该做什么做什么，这样我也是该做什么做什么。我就觉得的话，就是恩典，大家能够在一起就是恩典，跟主说能够在一起就是一个恩典。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所做的。最重要，谁在纪念？真的，很多时候的话，人不一定纪念的。哎，那时候我觉得，其实家庭当中，其实大家都是彼此相爱的。但为什么到一个地步的话，大家很多时候仇啊，仇恨到一个地步，哇，真的是千刀万剐都不解恨了。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们没有求神纪念我们所做的，我们都靠肉体人在那边撑。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苦读，这么多的失败？你想想嘛，当尼希米真的，大家觉得尼希米既没有 记载，你是没有遇到任何的好像很 tough 的这些东西。我只是尝试在他的处境当中稍微的去明白一下。真的，你可以想想，当他真的洁净圣殿的时候的话，我们现在读起来我们觉得很爽，对不对？哎呀，领袖，这个风范在那里，但那个代价有多大？他要成为一个孤独的人，就像耶稣洁净圣殿之后的话，祭司长、文士，你是谁呀？怎么能够做这些事情？弟兄姐妹们，尼西米不是第一个，尼西米也不是最后一个。尼西米所做的都在预表耶稣所经历，耶稣所经历的也在挑战我们，我们要学的东西。天主教什么？凡我们所做的，人纪念呢？我们纪念，还是神纪念？这非常的关键。我相信尼西米，他清楚计算代价。人纪念不纪念，并不太重要。我连自己我都不在纪念，但我确定神都在纪念我们所做的事。所以心中有感动的话，神给你心中感动的善，赶快去做，趁父母还在的时候，好好的爱他们；趁老婆、老公还健康的时候，好好的引咎；趁孩子还在身边的时候的话，好好的抱抱他们，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觉得中国人我们做的太多的都是过去之后的事情，对不对？哎，真的，人都不在了，啊，把那个风风光光的事情啊，极尽哀荣。人纪念呢，我纪念呢，还是神纪念？真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中国古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真的，弟兄姐妹，好好的想一下，夫妻还在的时候的话，好好的在神的恩典当中。每个人都能够说求神纪念我们所做的功，夫妻关系具有盼望。阿们。真的，趁孩子还在身边的时候，照着主的这样一个教训养育他们，让他们这一生神的话语当中都不偏离主，这样我们就成功。好好的陪他们走一段路，爱他们，等你要抱他们的时候的话，也许他们已经不愿被你抱，或者已经抱不动。昨天他们敬拜的话在周敏家练习，那完了之后我去接 Joseph， 然后周敏的两个孩子刚好就爬到他们两个人的身上，一个人跑一个，然后为他们照了两张照，就幸福的一家人。哎呀，那一幕啊，我现在想抱 Annie， 都要哈一个，都有点困难。长大了 Joseph 的话我也抱不动了，大。那我们现在我们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继续爱他们，继续陪伴他们。但我真的是说，真的求神纪念我们所做的。我想古往今来，这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发生的一个提醒，求神纪念我所做的。不但尼西米是这样祷告，你想想诗的，就是那个摩西的祷告也是这样子啊。诗篇九十篇，对不对？诗篇九十篇那边在讲到结束的时候的话，神啊，求你纪念我手所做的功，我手所做的功，求你来纪念。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若是圣经里头重复出现两次，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两个人都做同样的事情，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弟兄姐妹，尼西米这样的祷告，摩西这样的祷告，目的的话，真的就是让他这一生都能够奔跑不是无定向，打拳不是斗空心，他每走的每一步都是在神的恩典当中，都要成为有效力的那一步。就像恩待我们，神正在挑战我们，你当跑的路你跑进来，你美好的仗你是不是已经打了？在生命当中若是还有一些的懊悔，趁我们还有时间，都不晚，跟主说都不晚。阿们。真的，永远从现在开始经历那新的恩典， 经历那新的祝福，经历那新的机会，经历那新的荣耀。求神恩待我们，好不好？跑完全程，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辈子我们需要预备好的一个心智。其实弟兄姐妹们，无论你是跑100米也好，200米也好，你跑1000米也好，5000米、1公里、5公里、10公里，对不对？甚至你跑马拉松，今天弟兄姐妹们，每一步该怎么跑？最重要的话是你全程你需要跑完。阿们。跟主说你要跑完全程，阿们。你有个开始，对不对？但你没有个结束的话，弟兄姐妹们，太可惜了。阿们。跟主说，好的开始一定要好的结束。阿们。阿们。要跑完全程，阿们。但尼西米给我们的榜样，真的，该你需要出来的时候的话，当仁不让，以爱心来行动。在你所做的每一步的，所走的每一步，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里头的话，把神放在那地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步的工作的话，你都求神来经历。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不能够经历神？神的荣耀永远都是为我们所预备的。阿们。复兴的话，就是在这一群人当中的话，每个人都把神摆在第一位，每个人都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保守我们所做的功的时候的话，神的作为一定会彰显，好不好？大家在这面前，大家一起努力，彼此提醒。好，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完在你的手中。主，我们虽然都是软弱的，主，我们虽然都是不够的，我们虽然在过程当中我们做了许多错误的决定，但是就是在这一点，主耶稣，你的圣灵感动了我们，你的圣灵提醒了我们，你的圣灵要帮助我们的时候，主要让我们愿意被你来帮助。主耶稣，我们愿意将生命当中所遭遇的这一切的难处都交在你的手里。若是我们有错，求神你帮助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被你来规范，我们被你来调整，我们也愿意调整自己的信心，让我们的眼目一直停留在你的身上。主耶稣，让我们的眼目不要停留在问题的身上，让我们眼目停留在你的身上，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那解决问题的器皿。神，我们求主你纪念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任何的决定，所做的任何的努力。主耶稣，我再次相信，不是我自己，不是我自己在那边挣扎，不是我自己那边承担。主耶稣，不是我自己在那边承担那个失败的那个后果。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你已经担当了我的罪，所有的羞愧你要在我生命当中要除去。以你所受的鞭伤我要得医治，以你所受的刑罚我开始要重新有平安。我再说，无论前面有高山或者低谷，无论前面的道路有多远，求助你赐下这恩典的盼望，让你自己救恩的阳光继续倾倒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在这阴暗的世界里都行走的时候，我的心不再孤单，我的灵不再软弱。主耶稣，要靠着你，我在敬畏你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勇敢站立。主耶稣，谢谢你让你轻声的呼唤提升我，我每个人都是神你所纪念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站立好不好？我们都在用这首诗歌，我们同来。
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
神正在呼唤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黑暗中
在每个人那黑暗的环境里头，你爱
牵引着我，
神要牵引我们进入那光明。
哦，我神，
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
单单
能够听到圣灵的威声，提升我们敬拜他，
带领我看见你。
我们再让神来轻轻的呼唤我们，
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心灵，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
听见神的呼喊，
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心灵，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
让我们再次听见神的呼喊，
主圣灵 轻轻呼唤着我的姓名，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
十字架神担当的罪孽，
十字架上担当我罪和羞愧，忍受鞭伤教化我生命。
恩典之流带领我们洁净，
恩典之流恢复我，
让神的同在坚定我们的信心，
与我同在使我坚定。
主的爱，
主的爱穿越高山直到地极，赐下恩惠阳光在这里，恩典之流敬畏中我站立，怜爱怜悯淹没我的心，十字架上担当我罪和羞愧，忍受鞭伤交换我生命，恩典之流恢复我的洁净，与我同在使我坚定。
让主的爱穿越高山低谷，
主的爱穿越高山直到地极，赐下恩惠阳光在这里，恩典之流敬畏中我站立，慈爱怜悯淹没我的心。此生充满主恩典，
在这一生当中，神的恩典会临到我们，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让我们再次在盼望当中能够看到神的慈爱，在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他之后，一直能够诉说神荣耀的同在。弟兄姐妹，找一个人跟他一同来祷告，好吧？找一个人跟他一同来祷告，彼此一同来祝福。
因你宝血洗是完全，
让神的爱就在这个时候临到他，刚强他，勇敢的有信心奔那摆在前面的路。哈利路亚！再次将弟兄姐妹恭喜往在你的圣洁当中。主耶稣，我们求主你的爱再次在这个时候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次说：主啊，我们这一生一定是有你的，让你自己的慈爱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彰显，让你的宝血有功效的宝血，使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能够来完全。主耶稣，我们真的渴望看到你荣耀的同在。主耶稣，我们满足于我们现在所得到，我们这一生要快跑起来，一同来跟随。
十字架上担当我罪和羞愧，忍受鞭伤交换我生命，恩典之流恢复我的洁净，与我同在使我坚定。主的爱穿越高山直到地极，赐下恩惠阳光在这里，恩典之流敬畏中我站立，慈爱怜悯淹没我的心，恩典之流敬畏中我 站立，慈爱怜悯淹没我的心。
我们将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恩，在恩典之流里面，我们领受，我们要领受你所赐下的恩典，我们要领受你所赐下的祝福，我们要领受你所赐下的信心，我们要领受你所赐下的盼望，我们更加要领受你所赐下的爱。主耶稣，愿你的爱再次从你的施恩宝座上厚厚地浇灌每个人的生命，你的爱淹没我们的心，你的爱真的提升我们，让我们可以超越这一切艰难所带给我们的威胁，所带给我们的惧怕，所带给我们的难受，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切的难处当中，我们宣告神你的恩典一切够我们用。所以我们再次将亲爱的弟兄姐妹共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也将我们自己所爱的人交在你自己的手里。无论我们正在经历死神的威胁，无论我们正在经历主耶稣人际关系的煎熬，无论我们正在寻找将来的方向，主耶稣，无论在各样不确定的因素里头，我们仍然要宣告你的爱够我们用。主耶稣，我们乃是被你所爱的，我们在爱里头我们得坚强，我们在爱里头我们得盼望。主耶稣，我们在爱里头我们真正要得胜，而且要站立得住，以致我们可以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那座宝座的羔羊。但愿分散的时候，因为我弟兄姐妹真的在一起，当我们分散的时候，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父神的大有眷顾，圣灵的感动交通保守引领，叫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次跟主耶稣说，神纪念你的环境。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们这礼拜聚会就到这里，下礼拜我们同样时间再见，谢谢。